那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墨尔本 Burnet 医学研究所的传染病专家冯高谦博士。冯博士您好。
你好。
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项目呢，已经是从2月21号的这个星期天就已经抢跑了一天，就已经部分人开始，包括总理莫里森都是第一批接种这个疫苗的20人之一。但是对于这个疫苗本身呢，其实我知道有很多人对于它的有效性、安全性还是心中存有怀疑的，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就请到您这样一位免疫学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新冠疫苗我们心中所存在的一些疑虑，究竟有没有必要去担心它。
嗯，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SBS 电台有一个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也让我们有机会呢可以以我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呢更多的来为特别是这个华人的人群呢做一些这个疫苗相关的一些科普。说到疫苗呢，首先呢我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疫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嗯
啊，那么疫苗呢它本身其实是一个人工的去模拟一次疾病的感染，通过这次模拟的这个疾病的感染呢，当然它不会让人真的得病，通过这种模拟呢来训练人的免疫系统，那么让人的免疫系统呢就去学会去抵抗这种特定的疾病，那么这是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疫苗所做的事情。
嗯，
那么现在常见的这些疫苗呢主要有这么几种，一个呢是包括这个叫减毒活疫苗，还有呢灭活疫苗，还有这个蛋白疫苗或者是亚单位疫苗，还有呢这个核酸疫苗，这么几种。那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几种疫苗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和它的相似性。
嗯，
大家这样的话相对对这个疫苗的这个整个概念会有一个比较好一个认识。那么减毒活疫苗呢，首先呢它是一个也是最早人类开发出来的这么一种疫苗，这种疫苗呢它的特点呢就是它首先是寻找一种毒性比较弱的这种病原体，是活的病原体，那么用这种病原体呢去注射给人让人感染，模拟出来一个非常轻微的这么一次感染，在感染以后呢人自然就获得了这个免疫力了。那么现在有一些很老的疫苗呢，这一类疫苗呢还在应用当中，这里边呢就包括在很多欠发达国家地区呢广泛应用的这个脊髓灰质炎这个小儿麻痹糖丸，
嗯，
还有呢这个好像在澳洲也有卡介苗 BCG 疫苗，就是预防结核病的。那么这一类疫苗呢它的有几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免疫效果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活的病原体，那么它打进去了以后这个病原体在人身体里面会这个繁殖的，但是呢反过来呢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大，它会有一定的几率呢一般是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几率呢会可能会导致呢疫苗引起的相关的这个疾病。
嗯，
就比如说吃了这个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糖丸了以后呢小孩就得了这个脊髓灰质炎了，当然这个概率非常的低，但是是存在的。
嗯，
那么这种疫苗呢我们举个例子呢就相当于你把这个一个坏人呢给他关到笼子里边，然后呢让这个免疫系统来看来学习，那么这个学习的效果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呢会出现一些罕见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坏人从笼子里跑出来了，就让这个人呢就得病了。
嗯，
啊，那么相对来讲呢安全一点的疫苗呢就是叫做灭活疫苗，那灭活疫苗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把这个病原体呢给它杀死掉，通过一些化学的方法或者是一些加热的方法把它杀死掉，死的这些病原体呢打进来了以后呢它自然就不会繁殖，不会导致人得病了。相对来讲呢这种疫苗呢它的这个免疫效果呢也会要相对差一些，但是呢它的安全性就相对来讲就提高了。这种疫苗呢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对生产的这个工艺呢要求的比较高，首先呢你得有一个大规模培养这个病原体的这么一个设施，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新冠病毒这种疫苗呢它需要生物安全三级生产车间，那么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同时呢对于这个灭活的生产工艺呢要求也比较高，那么一旦你这个灭活失败的话就等于是你把这个活的病原体打给病人了，而且是危险度很高的病原体，那么相对来讲它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只有在一些技术非常成熟然后呢很大规模的这个生产企业呢才有可能去生产这一类的疫苗。那么举个比方的话，那么这个灭活疫苗呢可能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坏人的画像，然后让这个免疫系统去看。那么再往下来呢就是一些我们提取出来这个病原体上的这个蛋白，那么这些蛋白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抗原，那也是这些病原体的一些标记，甚至于呢我们把这个蛋白质呢我们只取它的一小部分来作为这个疫苗，那么这种疫苗呢我们叫做蛋白疫苗或者是亚单位疫苗。那么 相对来讲，因为我们去掉的部分更多了，这些疫苗它的免疫效果要再差一些。那么为了达到足够的免疫效果呢，那么我们也会在疫苗里面呢添加一些佐剂，去增强这个疫苗的免疫效果。那么这些相关内容等一下我再讲。那么举一个比方的话，就是我们只画了这个坏人的头像的一些具体的特征，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这个坏人的画像。那比如说我们只画了这个一个浓眉大眼，是吧，这个就是没有给他一个完全的一个面貌特征，
画了一个鼻子，但是你并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全貌。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说这种蛋白疫苗或者是亚单位疫苗的话，它是安全的，因为它并没有把这个病原体的比较多的一些部分放到这个疫苗里面去，所以应该是没有任何害的。
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一些毒素，
嗯，
那么这些毒素如果打进来的话呢，人们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干脆就会出现一些疾病感染的症状。那么这个蛋白疫苗，因为我们把它这些东西都去掉了，只是一个干净的抗原，那么就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嗯，
再往下呢就是核酸疫苗了。那么这个疫苗呢其实是一个很新的技术，那么在最近一些年才出现的。所谓的这个核酸疫苗呢，那么我们现在常见的就是这个 mRNA， 也叫这个信使 RNA 的这个疫苗。那么 RNA 呢，它本身是一个蛋白质合成的那么其中一部的这个遗传物质。在细胞合成蛋白质的时候呢，那么首先有这个细胞核，也就是细胞核里面 DNA， 它做出决定啊，我们来生产这个蛋白 A。 然后呢这个决定呢就通过 mRNA， 也就是信使 RNA， 将这个信息呢传递给细胞的各个功能组件，那么由这个细胞的各个功能组件呢去执行这个具体的合成的这个操作。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这个 mRNA 呢，其实呢就是直接把这个蛋白合成的这个信息呢提供给了细胞的各个组件，让这个细胞就去合成这个蛋白。举一个例子的话，也就是相当于这次呢我们就不提供这个坏人的画像了，我们干脆提供了一台打印机啊，让这个打印机呢去直接打印这个坏人的画像去。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疫苗。那么像我之前说的蛋白疫苗、核酸疫苗呢，这两种疫苗呢本身它没有这个完整的这个病原体，它的这个本身激活免疫系统的这个能力呢就比较弱，或者是呢另外呢这种疫苗呢它的这个成分呢就不是很稳定，容易在天然条件下它就有可能出现自我分解，或者是在打到人体了以后呢直接就被人体的代谢系统就给分解掉了，那么就起不到这个激活免疫系统的作用。为了保护这个疫苗，那么让它起到足够的作用呢，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疫苗里边呢给它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核酸疫苗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里边，或者把蛋白疫苗呢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里面，再提供一些呢这个免疫增强剂，也就是这个佐剂，
嗯，
来提高这个疫苗的免疫效果。额外增加的这个成分呢，它对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本身很重要，但是呢在应用当中呢，同时我们要均衡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这两个方面，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么一个东西。你的安全性很太高的话呢，它可能这个有效性就会弱一些，但如果要是有效性太高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引起的这个副作用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有的时候呢这个受试者呢他就受不了，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两个方面呢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嗯，
那么这一类佐剂呢也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个蛋白疫苗、核酸疫苗里边呢有可能引起副作用的部分。最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引起过敏，这也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每年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医生护士问你是不是对鸡蛋过敏啊，另外呢也会要求大家这个打完疫苗以后在这个注射的这个地方等个十几分钟再回家，这也是为了防止呢就是万一出现了这种罕见的这种过敏的情况的话，那么你还在医院里边在救治这方面的话呢也会
能够及时有一些反应，
对，可以获得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救助。
嗯，
啊，所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原因。那以上呢就是我对疫苗大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常识吧，反正一个科普。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几类疫苗的分类，那么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辉瑞疫苗、阿斯利康疫苗、 Novavax 疫苗，然后什么牛津疫苗等等，然后还有中国的这个科兴疫苗，那么能不能对号入座的跟我们说一下每一种疫苗是哪一个呢？
好，那么现在关于这个新冠呢目前是没有这个减毒活疫苗的，这个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第一是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去生产这种疫苗，另外这种疫苗也不是很安全，现在已经基本淘汰了。灭活疫苗呢，是主要是在中国的两个比较大的这个企业在生产，一个是国药，一个是科兴，这两种呢是他们主要提供的是灭活疫苗。那么所谓的牛津疫苗呢，是牛津和这个阿斯利康AstraZeneca 这两个单位呢，他们合作生产的，他们的是蛋白疫苗，他们这个蛋白疫苗呢是用了一个这个腺病毒的一个病毒外壳的载体做的这个蛋白疫苗。那么还有一个呢是 Novavax 呢也是蛋白疫苗，这两种也就是在特别是在澳洲，那么我们目前获得的主要是这两种蛋白疫苗。
蛋白疫苗是刚才冯博士所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抓到一个坏人，只把他的这些特征描述出来，让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来去识别的一种方式。
对，主要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疫苗。那么再有呢就是辉瑞疫苗，辉瑞疫苗呢是 mRNA 疫苗，也就是核酸疫苗，对应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疫苗特点，就是这个疫苗呢是提供了一台打印机去直接打印这个坏人的画像那么这个疫苗呢也是目前现在澳洲正在开始使用接种的这个疫苗。
好的，那么现在您刚才讲了这些疫苗的一些机理，那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我想听众朋友最想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疫苗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效。
那么疫苗的话呢，那么首先我可以向大家确认的是，就是因为澳洲所有的这个医疗产品在进入澳洲市场开始大规模的人群应用之前，都是已经经过了严格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测试的，它的这个安全性都是有足够的保障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是可以放心的。那么包括像辉瑞、像阿斯利康还有这些 Novavax 他们的疫苗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临床实验，他们在这些临床实验当中都是提供了足够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的。
那很多听众朋友就很想问说，以往我们知道一种疫苗的出炉的话恐怕是要经过几年的时间，而新冠从疫情爆发到现在也才不过一年多一点，这个新冠疫苗这么快的出炉怎么是能够成为现实的？然后在这样子这么快的一个过程中间，会不会存在一些不讲偷工减料吧，但是在安全性方面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有一些牺牲的呢？
这个方面的问题呢是大家很多人都在质疑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呢大家要考虑到的是呢，就首先这个因为新冠的这个疫情呢是一个咱们百年一遇的这么一个全球性的这么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严重的事件，那么上一次的话可能有这么严重的应该是1918年的这个大流感，所以说大概真的是100年。在一个百年一遇的这么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面前呢，那么各个国家和各个企业它在这方面都进行了巨额的投入，这方面的投入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数字，不光是在这个金钱，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人力物力以及呢这个政府政策与这个方面的给予的支持。所以说在疫苗的这个研发方面，当你有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投入了以后，那么在这研发的很多的这些导致研发时间拖长的这么一些因素的话就直接就可以克服掉了，这是其中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是目前的这个进步最快的那么这个几个企业和它的这个科研单位呢，不是他们不是说从零开始进行疫苗研发的，特别是这些大型的这个疫苗企业，他们本身都是已经有了一些非常成熟的这个疫苗平台，比如说像辉瑞的话呢，它的这个 mRNA 这个疫苗呢，疫苗的这个载体是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研发成功，那么已经在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癌症疫苗方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产品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小范围的应用了。那么在出现了这个新冠的疫情了以后呢，那么他们就直接把这个载体上面装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疾病的疫苗的那个部分呢替换成了这个新冠的疫苗的病毒的这个基因序列。那么这个基因序列呢，那么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新冠疫苗的研发就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么一个轨道上了。因此说呢，在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平台，那么已经又有了这个病毒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那么再去研发一个新冠疫苗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这样说。再有呢第三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疫苗都是经过了完整的这个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实验，那么绝大部分的这个疫苗的研发呢它的其实 拖的时间最长的、耗期最长的这个因素呢，就是这些临床实验的方面的原因。
是，
在这个一期临床实验的话，那么主要是考察疫苗在这个小范围，那么很多疫苗都是做了这个几十人、一两百人这样的小范围的实验。那么这些实验呢，主要是考察这个疫苗的安全性，以及呢在次要方面呢再去考察这个疫苗的有效性。二期的话呢，在我们再稍微扩大一点，可能做到几百人、一两千人这样子，也是主要呢是平衡一下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呢，再都要做一个验证。那么到了三期，也是一般来讲是耗时最长的这么一个临床实验呢，就是要在一个比较大的人群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病人的实际的这个疫区当中去。
嗯，
那么像很多疫苗呢，比如说我们以前一直在工作当中呢，比如说这个疟疾疫苗或者是这个肝炎疫苗，这些疫苗呢，它在很多国家它的这个发病率没有那么高，你在临床实验当中呢，你要累积到足够的病人数，然后呢可以形成一个统计学差异的那么这个所需花费的这个时间呢就非常的长。比如说我可能一个月我可能收集到十几二十个病人，那么我要想累积到比如说几万个病人的话，那这个花的时间呢就是一个海量的数字了，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呢这个新冠呢，那么考虑到这个在欧洲和北美还有南美它的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性，每天都是几千几万个病人的病例数的这么一个疫情的严重性的话，我在这个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当中，我要想搜集到足够的这个感染数，达到这个统计学差异的，那么所花费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因此呢，这些疫苗它所经历这个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实验呢，花费的这个时间呢，也都是在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严重性的这个因素呢，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它其实也确实
节省了很多时间，
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嗯。
再有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呢，就是说目前呢所有的这些疫苗在经历了这个临床实验，那么它各个公司他们所提交的这个临床实验的和的这个安全数据呢，绝大部分的这些副作用呢都是一些可逆的，比如说或者是轻微的副作用，比如说发烧啊，注射局部的这个疼痛啊，然后那么比较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的，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报道当中呢也都是可逆的，就是休息一段时间就恢复了，目前还没有存在非常严重的这些疫苗反应。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哈，但是我们好像也听到说就是在接种这种疫苗以后，有一些国家报告了有死亡，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报告说是这个瘫痪，最严重的好是瘫痪，还有我们听到说有一些疫苗说发现这个注射以后产生了艾滋病的阳性反应，这也是可逆的吗？都
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在疫苗的临床试验当中呢，确实包括辉瑞的疫苗，它在辉瑞、阿斯利康他们都出现了一些这个疫苗注射后呢这个受试者死亡的这个案例，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去仔细看一下他那个报道的这个案例的话呢，这些案例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养老院人群当中，特别是一些高龄的老人当中。那么这些老人呢，一个呢是他们本身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个基础性疾病，另外呢这些老人呢他们也有很多情况呢是本身已经处在一个生命的终末期，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死亡的这些案例本身是不是疫苗导致的呢，
很难讲，
一定也很难讲。另外呢对于这个疫苗组和这个受对照组，对照组等于就是打一个其他的疫苗或者是不
安慰剂，
安慰剂疫苗，那么也没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统计学的差异。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大家应该是不用非常的担心的。另外呢包括我们在澳大利亚所有的疫苗在正式的上市了以后，DHHS 他们也会一直追踪这个疫苗的效果和它的安全性。所有的这个疫苗相关的这些严重的副作用呢，也会直接汇报给 DHS， 他们也会在这方面呢去做一个追踪的研究。你这部分长期的研究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它四期临床实验。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长期的，所以说呢也是一个长期的追踪工作。那么根据这些追踪工作的结果呢，那么疫苗的政策也会进行动态的调整，所以说
没有必要过于担心。
对，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去过于的这在
没有必要因为媒体里面的一些个别的这种说产生副作用的报道就非常担惊受怕，觉得说我不能去接种这种疫苗，其实你没有了解事情的全貌。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你要去在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实验当中，每一项数据的话，我们都是经过了这个专业人员的去认真的去分析核实的，所以说呢，在我们请大家以这个专业的这个政府这方面的信息作为准，不要过于的相信一些相关的谣言，特别是我看好像还有一些谣言说这个 mRNA 疫苗会这个导致癌症，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特意澄清一下，这个 mRNA 疫苗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这个各个方面的研究方面上，都是证明这个疫苗是不会导致癌症，不会和癌症有任何的相关的关系的。那么反过来，在一些前沿的研究上呢，我们也在应用这个 mRNA 疫苗去治疗一些癌症，所以说在这方面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致癌的风险的一个说法啊，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于 mRNA 这种一个疫苗以前并没有用过，就是尤其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所以心存怀疑，我想。
对，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 mRNA 疫苗它本身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么这也是第一次将这个 mRNA 疫苗大规模的应用于传染病防治。那么在以前的话，我们主要是用这个疫苗进行一些慢性病或者是癌症的一些治疗方面的一些研究和这个应用。那么这也是在第一次，但是呢，在这方面呢，很多企业他们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这也是这个包括像辉瑞和这个 Moderna 他们这个公司，他们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开发出来针对新冠的这个 mRNA 疫苗的这个原因之一。
嗯，那么对于您刚才前面提到的不同种类不同机理的一些疫苗，我想问您个问题，如果您可以选的话，您自己会希望接种哪一种吗？
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那么首先疫苗本身是一个无论对于个人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个因素来讲的话，那么接种疫苗呢都是一个预防疾病的那么一个良好的手段。
嗯
啊，特别是对于像新冠这一次叫非常严重的疫情
大流行，
那么因此呢，只要是接种一个疫苗，无论是辉瑞疫苗、阿斯利康疫苗还是 Novavax 疫苗啊，或者是到时候以后未来我们会获得的其他疫苗，这些疫苗本身都会对个人提供很好的保护，也会对于这个你周围的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讲，这三种疫苗或者是未来的其他的疫苗，只要是哪一种可以获得，那么我都会去接种。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排到哪一种疫苗。另外呢，我还是要这样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二月份，快要到三月份了，那么到了四五月份的话，就到了我们每年的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时期。那么无论是对于新冠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传染病来讲，接种疫苗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预防疾病，不但保护你自己，也同时保护你周围你所关心的那些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我也在这里呢，借这个 SBS 中文频道呢，向大家呼吁一下，无论是新冠疫苗还是流感疫苗，那么请大家积极去进行免疫接种，那么不但保护您自己，也保护您周围所关心的人。
嗯，我觉得刚才冯高谦博士给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就是不光是保护自己，还保护身边的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也听到有些朋友说我自己身强力壮，那我认为哪怕我得了新冠，我也能扛过去，所以我要不然就把这个机会或者是什么让给其他人吧。当然了，他们是可能带一点开玩笑，但其实心中也是带着一点对疫苗的怀疑态度来去说这个话的。所以就是我们不能说只想着我们自己，如果一旦我们自己感染这种疫苗以外的话，最终倒霉的也许您可以扛过去，但是您身边的人，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病症的人、老年人、身体比较弱的人，他们会为您的这个选择而付出代价。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接种疫苗不单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我们整个这个社区，特别是对于你所周围所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那么起着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所以说这方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我听到他们说新冠的病毒本身是出现了很多变异，他们担心说我现在接种了这个疫苗以后的话，也许病毒出现变异以后是不是还能管用呢？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病毒呢本身是一个一直在动态变化的这么一个生物， 它自己也在进化当中。那么这个病毒的变异是永远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我们之所以每一年都要去打一个新的流感疫苗，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这个流感疫苗它存在的这个变异。那么对于新冠的话呢，那么目前在临床辉瑞他们做了这个针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包括在英国发现的和在南非报道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毒株的这个实验，那么辉瑞的疫苗呢对这两个变异的病毒毒株的保护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家在短时间内这方面呢应该不用担心。另外呢，对于未来病毒如果要是出现了新的变异，那么导致这个疫苗失效的话，大家也不用非常的担心，因为呢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开发出来这个新的疫苗，就像一个流感疫苗一样，可能每一年大家去打一针，那么再保护一年这样子。所以说呢对于疫苗这方面它的这个保护效用大家是不用过分的担心的。
那现在的我们所已知的比如说是辉瑞这样的疫苗的话，我们当然知道其实是需要打两次来去产生这个效果，那么打完它这两次以后它的有效性会持续多久呢？
现在呢这个疫苗的有效性的话目前我们现在的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因为毕竟临床实验也只做了几个月，那么疫苗的这个具体的有效保护时间呢大概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但是呢目前我们认为呢是大概在一年左右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这个疫苗它可以保护多久，但是我们还要等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具体的研究的结果，因为现在时间的原因吧，目前还没有可能去观察到后面几年的它的这个保护效果。
如果打疫苗的话，如果有可能同时打几种是好事吗？
同时打几种本身这个对个人来讲应该不会是产生很大的副作用，但是呢本身呢也不会有很大的好的作用，那么最好的这个对大家最安全那么也是最有效的那么一个办法呢，其实就是按照这个疫苗的设计的剂量和以及呢设计的这个免疫接种方式去进行注射，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阶段的那么疫苗本身还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这么一个资源，那么去过分的去接种好几种疫苗本身呢起不到一个更多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社会资源造成一种浪费。对，另外呢对于个人的话呢因为没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对于个人来讲大家还是尽量按照疫苗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剂量和设计的这个免疫接种的次数来进行接种。
好的，非常感谢墨尔本 Burnett 科学研究所的这个免疫学专家冯高谦博士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解答了有关于疫苗的非常多的疑问，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